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你的信实、慈爱永不改变。你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如今因着耶稣基督，你也做了我们的神，我们成为了你的儿女。我们感谢你。我们看旧约圣经，看你如何拯救人，如何与你的属你的人同在同行。主啊，我们就求你今天让我们在读圣经、在听道的时候，你也与我们同在。你也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你将那条通天的道路向我们显得更清楚、更明朗，让我们起初的信心更加的坚固，让我们对属天的盼望更加的坚固，以致我们在今生面对苦难的时候能够有力量，而且在这个艰难的时候能够活出神儿女的样式。主啊，你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，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你的每一个儿女，让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中得饱足。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，就是我们脚前的灯、路上的光。主啊，让我们要在这个地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愿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，愿你自己的话语显为信实、显为大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俗话说，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。在目前疫情下，我们更能够体会这句话的意思。现在出门很不方便，很不安全，好像随时都可能感染病毒。所以每个人要尽量安静地待在家里，不得已不要出门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创世纪第28章第12到22节，我们看到一个人名叫雅各，他是不得已要出门。没想到这一次出门却是他认识神的开始，是他经历神的一个过程，虽然其中也充满了很多的艰难。雅各因为骗取了他哥哥以扫作为长子的祝福，导致他的哥哥对他怀恨在心，扬言要杀他。不得已，雅各的父母亲只好打发雅各离家出走，去投奔他的外公以土利和他的舅舅拉班。于是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。从别示巴到哈兰大约有800公里，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别示巴是在迦南地，已经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应许地。哈兰在哪里呢？创世纪第11章第27到32节说，亚伯拉罕的父亲带着他的一家大小离开亚伯兰的家乡加勒底的吾尔，就是在这个波斯湾的上端，沿着两河流域，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，沿着两河流域逆流而上来到哈兰。那后来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去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神引导亚伯拉罕从哈兰南下来到迦南地，并且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到了雅各的时候，他的一家是住在别示巴，已经在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为业之地上。但是那个时候雅各还不认识神，或者还不完全认识神，他要得到神的应许还要经过一些时间，还要经过一些过程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雅各离家的时候年纪多大。根据创世纪第26章第34节，雅各的哥哥以扫40岁的时候已经娶了两个妻子，那么雅各当时至少也有40岁了，因为他们是双胞胎。雅各40岁了还单身汉一个，现在又要离开爱他的父母，一个人要走800公里的路去投奔远方的亲戚。雅各当时的心情是如何孤单、害怕、无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知道你是否能够体会 雅各当时的心情。我们中间一些人当年移民远离家乡来到加拿大，希望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。我们中间的留学生离开父母来到这边读书，你在寻求什么呢？1997年我怀着梦想到美国留学，希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。没想到我在美国听到福音，信了耶稣，后来成了一位牧师，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箴言16:9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我相信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能够认识神，相信耶稣基督，都是因为神在引导我们的脚步。我们需要认识那一位引导我们脚步的神，我们要对他有更多更坚固的信心。既然他已经引导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得着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我们就应当相信他必继续引导我们人生前面的道路。目前我们在困难中，但是神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下面我们要来看神如何引导雅各，让雅各认识他，相信他。创世纪28:11说，雅各来到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。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个地方就叫路斯。后来因为雅各的这一次的经历，他就把那个路斯改成了伯特利。伯特利在别示巴以北大约100公里，说当时雅各已经走了100公里了，不知道100公里要走几天了，大概要走3-4天。那雅各当时想必已经困倦疲乏了，太阳下山了，举目无亲，雅各没有地方住宿，就在那个地方拿一块石头放在头下就睡着了。没想到雅各做了一个美梦。创世纪28:12-15记载雅各所做的梦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雅各梦见一个天梯，梯子的一端在地上，另一端通到天上，神在天梯的尽头对雅各说话，向雅各显现。这个天梯就是通天的路，通到神那里去的道路。雅各在梦中所见的景象应该是一幅美丽的图画，但同时也是一幅令人敬畏的画面，因为神在其中显现。我们要明白其中的含义，要明白梦中所见的，必须透过神的话语。如果神只是给我们看图画，不向我们说话，我们便不能明白神的意思。神站在梯子上对雅各说话，所以我们必须透过神的话来认识神。神先向雅各自我介绍，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亚伯拉罕是雅各的爷爷，以撒是雅各的爸爸。创世纪25:26告诉我们，雅各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是160岁，那亚伯拉罕一生是175岁，所以雅各认识他的爷爷亚伯拉罕应该有15年之久。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人，但是雅各当时还不认识亚伯拉罕所信的神。雅各的爸爸以撒也是有信心的人， 神说我是耶和华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这表明了神的慈爱和信实。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神必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成就他在约中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话。亚伯拉罕之后，以撒就承受了那个约，神照他的约赐福以撒。现在轮到第三代雅各，神要把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赐给雅各，可是雅各当时还不认识神。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现在神要做雅各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祖辈或者你的父母是基督徒，你从他们那里继承了这个信仰，你要问一问你自己，神是你的神吗？还是神只是你的祖辈或者你父母的神？你是否只是学到一些宗教的礼仪，还是你有真实的信心，与神有亲密的、持续的、个人的关系？如果我们是家中第一代基督徒，那么我们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我们健在的父母，我们更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后代，让我们的孩子认识神，相信耶稣基督，让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神。神对雅各说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这三句话或者这三件事都是神曾经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。创世纪第十二章，后来神也对以撒说过同样的话。很清楚的，神不是要额外赐给雅各什么福分，神乃是把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的福分赐给雅各，使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可以继续应验，直到完全应验。神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，那么土地后裔就是必须的。土地不仅是财富，是人民赖以生存的资源，土地也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。我们应该承认，土地后裔都是从神而来，属于神的。使徒行传17章26到28节说，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不过可惜又可悲的是，住在地上的人不认识神，他们为了土地彼此征战，却不寻求那位治理全地的大君王，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。这一次疫情，欧洲非常严重，特别是意大利死亡率最高。我们不得不说，这是神给我们的警告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欧洲曾经是基督教国家，如今欧洲的教堂空空如也，星期天没有人去敬拜神，个人都偏行己路，享受这个世界的福乐。欧洲人远离神已经很远很久了，现在神透过这次疫情在呼唤他们回转悔改，归向那位独一的真神，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我多么盼望欧洲各国的领袖能够谦卑下来寻求神的帮助，我多么盼望教皇能够带头悔改，号召天主教所有的信徒都要禁食祷告，我多么盼望神复兴欧洲改革中的教会。疫情是苦难，但是我们转向神，苦难之后就会有复兴。美国的感染人数目前已经是最多的了，美国也应该悔改，而且现在是时候悔改了。上个星期天，美国总统宣布为全国祷告日，格培里牧师的女儿安妮受邀为美国祷告。她在祷告中 承认了美国十项罪名。第一，国民沉迷金钱酒色。第二，愚蠢地否认上帝是独一的真神。第三，贪婪地累计国债数万亿美元。第四，骄傲自满，以为国家强大，否定来自神的祝福。第五，依靠军事武器来保护国家，并非寻求神的保护。第六，屈从于鼓吹多元文化的群体，转向敬拜别神。第七，寻求物质上的祝福，否定需要神。第八，以为物质财富能带来繁荣和幸福。第九，真理边缘化，谎言却成为主流。第十，国家分裂，不再遵守法治精神。如果人不离开罪恶，即使躲过了这次疫情，也将面临更多更大的灾难，最终还要面对神最后的审判。当我们祷告祈求神止住这次疫情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知道，我们首先应该悔改。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，这是我们最近基督徒很多在转的一段经文。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，或使蝗虫吃这地的畜产，或者瘟疫流行在我民中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们都盼望神听我们的祷告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的地。但是有一个前提，我们不要忘记了，我们要转离我们的恶行。如果我们继续行恶，行神所不喜悦的事，神是不会听我们的祷告，神只会把他加在我们身上的手更重的加在我们身上，管教我们，知道我们真的在他面前自卑，知道我们真的愿意转离我们的恶行，神才会从天上施怜悯，赐下他的医治和饶恕。神对待雅各也是这样的，雅各因为自己的罪而导致他要离家出走，神并不喜悦雅各用欺骗的方式获得神的祝福。现在神要赐福给雅各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，在我们以后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将看到神要改变雅各，让雅各不再依靠自己，而是要单单依靠神，让雅各也不再使用诡诈欺骗的手段，乃要诚实敬畏神。神赐福给雅各不仅仅是为了雅各自己的益处，地上万族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这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中最重要的一句话，虽然是放在最后的一句话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就称这一句话为福音。加拉太书第三章六到九节这样记载，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亚伯拉罕的福是如何临到万国万民的呢？乃是透过亚伯拉罕的那一位后裔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成全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应验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如今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像天上的星、地上的沙那样多，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功劳。雅各在梦中看见一个天梯，那个天梯到底是什么呢？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到五十一节，耶稣对他说，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又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耶稣的话清楚告诉我们，雅各当年在梦中所见的天梯就是他自己。 耶稣就是那条通天的路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现在这个世界崇尚多元文化，美国这样，加拿大这样，欧洲也是这样，崇尚政治正确。但是在我们的信仰中，我们必须要认定并且宣告，圣经是绝对真理，耶稣基督是唯一拯救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在这次疫情中，当我们为世上的人祷告，希望他们回转悔改的时候，我们要清楚地知道世人要转向何方，他要转向何处。世人不是要转向自己的神，而是要转向那位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的耶稣基督。我们住在加拿大，这一点其实是很危险，我们体会也很深刻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移民来到这里，大家应该和睦相处，不要彼此歧视。但是当我们谈到信仰，谈到人生终极归宿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让人知道真理，不是穆斯林信他们的宗教，印度人拜他们的神，中国人坚持无神论就可以了。得救的路只有一条，那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作为华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同胞担心。这一次疫情本来对我们的国家和同胞是一次大灾难，现在好像变成了一次大胜利，同胞们在欢庆，在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在转向中医，盲目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绪在高涨。我并不反对中国传统文化，也不反对中医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良的成分，中医可以治病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同胞因此骄傲自大，转向个人崇拜，转向偶像崇拜，看不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不愿意听福音，那就是转错了方向，那就是多少痛苦白白受。没有耶稣是那条通天的路。那么如耶稣是如何成为那一条通天的路，他让我们透过他可以回到神那里去的呢？希伯来书10章19到20节这样记载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至圣所就是神的居所，是神同在的地方，人到至圣所就是到神那里去，与神面对面。人凭什么到神面前去呢？不是凭着人的好行为，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，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这一条通天的路，永生的路。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以前的人不知道的。这是活，是带给我们生命，带给我们永生的道路。我们只有信靠耶稣基督，才能透过他到神那里去，蒙神赦免，被神称义，称为神的儿女。雅各离开家，漂流在外，神去寻找他，向他显现，应许他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这对当时的雅各来说是最重要最真切的需要，因为他一个人孤独漂流在外，不知道前途如何。如果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保守，神的带领，他就不再孤单，也不再害怕，而且有美好的盼望。神必带领他平安回到他的户家，他必得到神应许给他的土地和一切的福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雅各一样，离开了神的家，在外飘荡流离。当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吩咐，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，犯罪了，人就被赶出了伊甸园，成了一个流浪汉， 无家可归的人。人活在地上，忙忙碌碌，贪恋这个世间和世间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不爱神，忘记了自己的家乡是在天上，也找不到那一条回家的路、通天的路。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我们应当如何回应神和耶稣基督呢？我们先来看看雅各如何回应神的。创世纪28:16-19这样记载，雅各睡醒了说，耶和华果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挣的石头离作柱子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就是神的殿的意思，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我说雅各做了一个美梦，是因为这个梦的意义是好的，是神的祝福，是天堂的荣耀。但是雅各当时应该是被吓醒了，因为神在梦中向他显现，神是大而可畏的，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，有罪的人不能承受，会感到惧怕。雅各的反应表明当时他还不完全认识神。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雅各的反应是正常的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雅各对他梦中所见不是完全明白，但是还是有一些明白的。神把天上的门为他敞开了，神向他指示了那一条通天的路，也让他看到一些神殿中的荣耀。所以雅各他就把他睡觉枕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，来纪念神向他显现。浇油就是要把这个石头分别为圣，献给神。而且不仅如此，雅各还在神面前许愿。创世纪28:20，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们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雅各真是一个实在的人，他当时的处境最重要的就是有食物吃，有衣服穿，在所行的路上平平安安。所以他向神求也非常简单直接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这就好像我们现在一样，神啊，如果你保守我平平安安，不要感染病毒，我就信靠你。神啊，如果你帮我找到一份工作，我就信你。神啊，如果你保守我在家里有食物吃，在工作中能够顺利，我就相信你。这些是我们最基本最迫切的需要，我们应当以无挂虑，只要凡事记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但是我们不应该在这些事情上试探神，试探神就是我们存着不信的心，神向我们显现了，神帮助我们了，我们还是不信，我们又向神提出更多的要求。试探神就是我们向神所提的要求并不是我们真实的需要，而是要满足我们的私欲，满足我们的虚荣。神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，但是神不要我们试探他，乃要我们信靠他，单单的信靠他。雅各真是一个会算计的人，会抓的人，正像他的名字所说的，他是一个抓的人。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雅各当时都落到那种地步了，离家出走，举目无亲，不知道前途如何，他还向神提条件。没错，你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 但是你要成为我的神，你就必须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否则我就不以你为我的神。这是雅各这句话的意思。如果你是神，你要怎么对待雅各？如果我是神的话，我就会对雅各说，你不以我为你的神，你好自为之吧。看你现在都落到这种地步了，你还跟我提什么条件？还不赶快相信我，求我保佑你，给你食物吃，衣服穿，否则你自己饿肚子受苦去吧，我才不管你了。不感谢神，神没有这样对雅各说话。神忍耐雅各，神包容雅各的不信或者小信。你不相信我的应许是吗？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应许如何实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在你所行的路上保佑你，又给你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你平平安安回到你父亲的家。那时候你一定要守诺言，你必要以我为你的神。哇，这到底是谁求谁啊？是雅各求神还是神求雅各了？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跟雅各一样，求神赦免我们的不信或者小信，我们也要感谢神的恩慈和怜悯。不过在雅各所许的愿中，雅各说了一句可能他自己当时都不明白的话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后来我们知道，雅各并没有为神建殿，圣殿是所罗门建立的，但是雅各的确按照他所许的愿，在伯特利为神筑了一座坛，因为神按照他所应许的话保守了他，赐福了他。创世纪35章第一节说，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这已经是20年以后的事情了。到第七节，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，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，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，神在那里向他显现。为神筑坛就代表对神的敬拜和委身。神是信实的，他应许雅各的话都成全了，那雅各也按照他自己所起的誓，以耶和华为他的神，所以他在伯特利在为神筑了一座坛，代表他对神的委身，对神的敬拜。从此以后，神就不再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，也是雅各的神。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这是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一个标准的用语，常常的出现，而且是同时的出现。这一个片语表明了神的信实和慈爱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能够认识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实在是神的恩典，是我们的福分，我们应当感谢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如今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难处，我们应该相信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的神。我们的神如今是活着的，他会向我们显现，他会医治我们，会拯救我们，只要我们向他呼求，寻求他的面。神的应许不论多少，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，所以记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雅各在他所许的愿中还提到一句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我不知道雅各为什么要这么说，神并没有要求雅各要十一奉献，是雅各自己许的愿。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十一奉献是在创世纪第14章，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，索多玛王出来 在沙威谷迎接他。沙威谷就是王谷，又有沙人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。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，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。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。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。为什么神奇呢？首先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人很神奇，他突然出现在这里给当时还叫亚伯兰的亚伯拉罕祝福。圣经说麦基洗德是沙冷王，沙冷王翻出来就是平安王，沙弄就是平安的意思。那圣经又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。关于麦基洗德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是不明白不知道的，不过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特别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明明告诉我们，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的预表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用他的身体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为我们打开了那条通天的路，将神的平安带给我们。这件事情很神奇。第二点就是亚伯兰当时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，这个也不是，这是第一次圣经提到十分之一，这不是神要求亚伯拉罕的，而是亚伯兰自己愿意的。我开头说了，雅各跟亚伯兰住了大概15年，雅各很有可能听他的爷爷亚伯拉罕讲起这件事，所以雅各在对神许愿的时候说了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后面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，在迦南地住下来以后，神就透过律法的形式把十一奉献要求以色列人。我们基督徒现在也应该遵守的，但是很明显十一奉献应该是甘心乐意的，应该是存着感恩的心，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的。十一奉献也表明我们对神的信心，我们依靠的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，而是神自己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特别现在这个疫情中，对加拿大对全世界的经济都会发生很大的影响，很多人会失业，找工作会很困难，我们还有信心十一奉献吗？我们还相信那位曾经向雅各显现的神还会向我们显现吗？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那条通天的路，如今所有的人都当信靠他，记着他归向神。唯愿疫情使人心谦卑，把人的心预备好，愿意听福音。如果我们的亲朋好友中还有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抓住现在的机会向他们传福音，让他们与我们一样得到福音的好处，住在地上有永生的盼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在艰难的日子里面，我们心中应该有从神而来的平安。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如今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，为我们祷告。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，我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充足的悟性和灵性，让能够明白领受你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透过你的话看得清楚你自己的作为，你将耶稣基督 赐下了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打开了这一条通天的路。如今透过耶稣，而且唯有透过耶稣可以到神那里去。求主帮助你的教会将这一条通天的路向普世的人，向全地的人都指明出来，都显明出来。更为要圣灵借着神你自己的话，坚固你儿女心中的信心和盼望，让我们持定我们所信的道。虽然如今我们在艰难中间，在困苦中间，在疾病威胁中间，神啊，你是那一位保守雅各的神，你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你是亚伯拉罕以上雅各的神，你是活人的神。如今你活着，主啊，我们因着你我们有盼望，我们因着你可以胜过地上一切的苦难。那主耶稣，求你保守你自己的儿女，愿你自己的话显为大，显为信实，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在苦难中间，在疫情中间，我们要特别为普世的教会祷告，让我们的悔改回转归向圣经，归向真理，而且把真理扬起来，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高举起来，让世人都知道当转向何方，去得医治，去得拯救，去得盼望。啊，主啊，愿你自己的名在全地得着荣耀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